29章一至到18節。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19章一至18節，请弟兄姊妹来到去听我读。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种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我为万军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我为万军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涉作阿兰王，又高灵士的子孙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涉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一落嚟，我哋有一段正道嘅时间。今日为我哋正道嘅有黄树琼传道，佢今日嘅讲题系重新得力的秘诀，请黄传道。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又一次再在神的家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也都感谢主、今天是牛顿堂一周年的纪念日子、多谢弟兄姊妹时常在祷告里面，在实际的行动里面来关心支持我们这个新建立的堂会，以致我们在过去一年可以在牛顿的地方是服侍当地的邻居，也都服侍来到大波士顿区的很多的朋友。好盼望我们继续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在华埠的地方，在牛顿市的地方，甚至在更多其他城市的地方来为主作见证，被主使用。我们很感恩、在来紧的星期五我们就会有一个 Awana Program 的开始。这个是我们教会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机会服侍小朋友的一个的事工、这个事工、我、祈祷的时候求神去感动弟兄姊妹来参与，神真是感动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事工能够可以在下个星期开展。在三堂当中也都有姊妹来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一起有美好的侍奉，所以如果大家在关于 Awana Program 有问题的话呢，也都可以联络这两位姊妹、第一位呢就是 Joyce Chan 姊妹，你可不可以举举手 就 在前面在后面、另外一位呢就是 Joyce So 姊妹、就在前面、我们也都是感谢神的恩典、让两位姊妹呢都能够在我们当中来一起服侍。所以大家如果有报名表呢，是可以交给、Joyce Chan 姊妹、让她能够将大家儿童的资料呢是登记在个网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机会服侍大家的小朋友、今天也都有很特别的心情，牛顿堂一周年纪念，但是同时在香港发生的事也都让我们呢是有一些的不安、我们知道、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遇到不同的遭遇和困难，甚至遇到苦难，神都是透过这些来磨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主。我们很盼望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在香港都能够得到平安，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向神祈祷，然后先再聆听神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你是永恒的主，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你向你的儿女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将你的平安赐过给香港的众弟兄姊妹，亦都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所认识的人在那一处都得到你所赐的平安。我们为香港求平安，就求主你真在当中掌权，以致你的平安临到这个城市，也都让这个城市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耶稣基督的大爱，以致香港在这个这样的契机的里面有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处的地方一起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更多，求主的灵就在这个时候将你的话语解开，鼓励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走得更加的好，让我们能够真是靠着神的能力和恩典过一个从你而来领受使命的一个的人生。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的社会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忙。在忙碌的里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每个人好像被驱使这样去完成责任，连基督徒都不例外。我们在生活里面感觉到很疲倦，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大， 在美国随时可能没有份工，没有份工我们就没有保险，我们很多的 credit 都有问题，所以给我们生活有很大的压力。其实资讯发达也都给我们有一些的压力，我们很多时候 iPhone、 iPad、 WhatsApp、 WeChat、 Facebook 等等这些资料要我们好像24小时候命来回复那些资料，其实这样的生活也都给我们有很多的压力。我们有孩子的，很多时候很盼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读书好，考试好，找到一间好的学校，以致他们将来的生活比较上是平静一些。我们工作的，我们很想能够继续是增加我们的竞争力，以致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在公司里面被炒的时候被裁员。做家庭主妇的，一日三餐到底吃些什么都很头痛，特别最近资讯成日来很多资料，那样东西吃了有 cancer， 那样东西吃了有 cancer， 那样东西吃了有 cancer， 都不知道吃什么好，所以最好大家每日吃番薯了。有很多的人就在这样的生活的里面要面对很多的杂务，有时有很多的账单要清，交迟了 credit card 又要罚钱，这些都成为我们很多的压力。生活在一个这样这么大的紧张的里面令我们很疲累，是不是？有个医生叫做何姆斯医生，他和他的同事是做了一个对5000人的研究，他发现疾病是跟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的转变带来的压力是息息相关的。于是他就将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就分了不同的压力的指数，然后就看看每一个人到底他在一年里面那个压力是有多少。他怎样分法呢？譬如配偶逝世就是100分，离婚73分，如果是有亲人是逝世的话就63分，如果是在那年有结婚呢就50分，被解雇呢47分，然后甚至呢去旅行呢都有压力的转变而有分数的。那个研究就是对这些人做了研究之后，他说如果在一年里面一个人他的分数是少于150分的话呢，他就恭喜这些人了，他说呢这个人大概在两年内有遇到严重疾病的机会只有 33.3%， 即是三分一的机会，但如果是150分到300分呢就会有一半的机会在两年内呢他会遇到一些重要的疾病等等，但是如果超过300分呢，他就说这些人就要很小心了，因为这些人呢有 80% 的机会呢在未来两年会遇到很严重的疾病，或者是要做手术，或者会遇到意外，精神可能出现困扰等等。没错，我们在人生的里面真的遇到很多这些这样的压力，令到我们的 生活好像很窒息这样，好像被一个无形的茧困住。我们有什么方法才可以破茧而出呢？今天我们就有机会看一看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先知叫做以利亚，他也都在他的侍奉生活的当中遇到很大的压力和困难，我们看看神怎样令到先知能够破茧而出，在他跌倒的阶段能够重新的站起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列王记是当时以利亚的年代，是以色列王国的时代。较为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会知道，以色列当时的王国已经分裂了，北国称为以色列国，南国称为犹大国，而在北国里面呢有不同的皇帝，但他们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以利亚服侍的那个时候呢，正是以色列北国一个在属灵层面里面最黑暗的年代。当时的皇帝叫做阿哈，列王记的先知在列王记上第17章跟我们讲到，这个阿哈他不单止是犯了带领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不 在这个祭坛里面献祭敬拜耶和华的罪，而且呢圣经说他比以前的王呢所犯的罪是更甚，因为呢他娶了一个西顿王的女儿叫做耶洗别， 这个耶洗别呢就将拜阿舍拉一个女神的那些信仰带到以色列，不单止带到以色列要人去拜这个偶像，而且呢他还在以色列国里面呢要将耶和华的先知全部铲除，好像就是要将耶和华的信仰在以色列国里面完全铲除一样。所以你可想而知，当以利亚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去服侍，他真的面对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和困难。以利亚圣经说他是在基列地，是属于一个提斯比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靠着神能够勇敢向皇帝宣告神信息的一个先知。我们见到这个先知，他见到阿哈王的时候，同先知同这个皇帝说，他说如果我不祈祷，雨就不会再落来这个大地。然后结果神真是藉着以利亚将审判临到以色列国，结果在以色列国里面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落雨，然后去到一个状态连阿哈皇帝都要同他的臣仆去在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的地方去找水源。所以你可想而知当时所面对的那个饥荒是多严重。然后以利亚就靠住神的应许来到见阿哈，然后叫阿哈说，他说你要将那些拜巴力拜假神的先知一起带到去加密山，不单止巴力的先知，还有阿舍拉的先知四百人一起带到去加密山里面，然后也都请百姓一起去到加密山那里，在那一树给我们看见到底耶和华是神定是巴力是神。然后在那一树就有一个决定世纪战争的一个属灵的大战，在那一树以利亚捉了这个坛，将水将坛上面的祭物都遮盖，然后以利亚在神的面前向神祈祷，他说神啊，求你真的彰显你的大能，以致人能够看见耶和华上帝才是真神。结果火从天降落来烧了坛上的祭物，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就俯伏在神的面前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不单止在一个这么伟大的属灵争战里面以利亚大大的得胜，然后以利亚跟阿哈皇帝说，他说我要祈祷然后雨就会落到来，于是他凭信心七次在神的面前跪地向神祈祷，结果大雨临到以色列国，他靠着神的能力去到耶斯列的地方，然后过了树是真的去到一个可以说整个人生的属灵的高峰，在那树大战胜过450个巴力先知，然后神藉着他也都将大雨降临大地，以致以色列国可以重新得到生机。如果你是以利亚在这样的境况里面，你会怎么想？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去到一个属灵的高峰，在那树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宝贵的属灵的经历。如果你评以利亚的时候，你会说他已经真的去到一个绝顶的高峰，在那树与神同工，与神有一个这么伟大的属灵争战，而且大大的得胜。谁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我们看的时候，在第十九章，当阿哈王将以利亚所做的事和他的皇后耶洗别分享了之后，耶洗别就发出一个警告，一个恐吓，这个恐吓就是说，如果明日这个时候我不将以利亚处死，就愿神重重的责罚我。大家如果留意圣经，整个的剧情突然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圣经说以利亚一见到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然后就从北国一路跑到南国最南的城市别士巴的地方，去到一棵树，然后去到一个罗藤树下，圣经记载他做什么？他在神的面前求死。为什么在一个这么伟大的属灵争战得胜之后，先知会去到一个这样的状态呢？ 就好像有时我们在侍奉上面一次又一次得到很大的祝福，可以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令我们的心很沉重，又或者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很多很成功的经历，但突然间好像陷在一个低谷里面，不知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低沉的感觉。有些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就去到一个焦虑，甚至精神出现问题。我们看看到底什么原因以利亚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会有一个这么突然的跌倒。第一，我们看见以利亚跌倒很可能因为他的身体精神都非常的疲倦，一场这么重要的属灵争战消耗了他很多的力，很多的精神，再加上一个恐吓，然后在逃跑的过程里面身体的疲倦，真是令到先知疲惫不堪。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人很容易会跌落一个低潮的当中。当我们见到神的使者第一次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不是跟以利亚说你有没有搞错啊？神在你面前彰显这么大的神迹，你竟然求死啊？神的使者也都没有跟他说，以利亚，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跟神的关系很差，你需要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祷。神的使者见到以利亚就给他食物吃，然后叫他休息。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来当我们在侍奉生活工作环境很多压力底下，当我们的精神身体进入非常疲累的状态，我们很容易会亦都跌入一个属灵的幽谷的当中。原来神造人很奇妙，神造人有灵魂，有身体，有精神，有情感，亦都有理智。原来神造人是一个的整体，是互为影响，缺一不可。当我们精神是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时我们的灵性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当我们的身体有病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会觉得好像亲近神都好像很辛苦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情愿不再灵修了。原来神造我们是一个整体，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出现极度的疲倦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禁食祈祷，是需要休息。在我过去30多年的生活的当中，有时我突然间在思想里面会出现很多负面的思想，好像那个人又出现问题，那些事又出现问题，总不知就是觉得好像有些很灰暗的感觉。往往当我有机会反省的时候，会发现啊，原来很多时候在这样的状态的里面是因为我太累，所以我需要的是早点休息。当我第二朝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晚上那些负面的情绪和思想好像一扫而光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今日在神面前去生活的时候，亦都能够靠主的恩典过一个较为平衡的生活，以致我们不会因为身体精神太过疲累而跌落一个灵性和情绪的低谷的当中。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以利亚会有一个突然间这么大的倒退呢？我们会发现在以利亚和神讲的说话的当中，他一次两次都表达，他说做耶和华的先知只是剩下我一个人而已。然后在19章第10节和第14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说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显然感觉得很孤单，孤单成为这个勇敢而伟大的先知的敌人。其实以利亚在较早之前，他应该知道神一早就藉着阿哈皇帝的一个忠心敬虔的一个的家宰叫做俄巴底，留下100个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以利亚 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他没有去找这些先知，没有去找同他一起坚守信仰的同伴，相反他自己一个去面对一个这样的属灵的挑战和压力。他好像在这里大声疾呼这样讲，为什么剩下我一个人，我的同工在哪里？我们想到不单止以利亚曾经这样呼喊过，使徒保罗在他离世以前，在提摩太后书，他都申诉，他说我要申诉，我要讲啊，就是那些人都离开了我，本来同他一起服侍的同工都离开了他，所以他写信给提摩太，你尽快来，而且你来的时候你要请马可来。使徒保罗在他面对人生最重要的挑战的时候，就是他很快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他渴望有同他同心同行的人成为他的同工。原来我们做基督徒在属灵的信仰的路上面，我们不会有独行侠。我再讲一次，原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做独行侠的，我们是要需要同工。所以我见到有些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道路上面，他们慢慢倒退，不是他们没有能力，不是他们不可以解决那些问题，很多时候就是他们服侍的当中，他们感觉得到很孤单，好像只是得他一个人为神的教会而去尽心努力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侍奉的里面感觉得到孤单的时候，请你真的是求神为你在你身边当中预备同工，以致你们可以一起靠着神的恩典来完成主所交托给你们的使命和责任。又或者当你在教会生活的时候，在团契生活的时候，如果你见到你身边的弟兄或者姊妹是感觉得到孤单的时候，求主给你有爱心和勇气，你愿意站出来成为他的同工。因为当你同他一起来侍奉的时候，你是避免了他将来遇到很多好像以利亚所面对的这个这样的挑战。我有机会去到四川的地方，见到一个家庭教会的牧者，那个牧者在星期五晚、星期六晚、星期日朝早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教会来做服侍。当我同他分享祈祷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感受得到他在这样的服侍的过程感觉得到有孤单。所以经过了那段时间之后，我经常有机会可以跟他是在 WeChat 里面去联系，让他知道在北美的地方有人纪念他的服侍，让他知道他不是单独一个人在那一处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需要同工。以利亚以为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侍奉，结果亦都跌落属灵的陷阱的当中。第三，以利亚先知会在一个属灵的高峰里面跌倒的原因，就是他和别人比较。在十九章第四节，当以利亚和神讲话，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话好像和神讲话，我的侍奉比起我之前的先知差太远了。以利亚之前有什么先知？在以利亚之前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做撒母耳，他就是统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让这个民族从事事非常黑暗属灵的状态里面转移归向耶和华上帝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在撒母耳以前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先知叫做摩西，神藉着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非常成功的将整队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旷野之地，然后神又藉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让神对他们列祖的应许得以实现。但是当以利亚看见他的侍奉反而好像没有他之前的先知那么有果效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因此而在神的面前去埋怨。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自己侍奉的时候又会不会很经常的跟其他人比较？当我们在华人布道会侍奉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又会跟其他的教会比较，好像我们的教会在各方面都不及人一样？当我们有时侍奉的时候，我们会怀念过去神怎样大大的使用我们，好像神今日祂的手没有以前那么有能力一样。而当我们在侍奉的当中，当我们真的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会跌落一个的陷阱的里面，在自怜的当中失去了喜乐，也都在这样的状态的里面，我们会跌落一个的低谷的当中。第四，我们发现以利亚当他跟神讲话的时候，他怎样去表达他自己那个的侍奉呢？他说我为万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然后他讲到以色列人都离弃神了，现在剩下我一个做耶和华的先知。大家留意这句说话，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他的我很重。在他的侍奉里面，他是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去驱使他去服侍。虽然他的服侍是很重要，神亦都很使用，但是在他背后有一个神给他看见他隐藏的动机，是一个自我驱使的侍奉，是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很有价值，是他觉得他能够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的里面，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当他这样的以自我的内心来驱使去侍奉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好看侍奉的果效。他发现他的服侍不是很有果效，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现在杀剩他一个，然后看见以色列民都离开神，只是去拜巴力和其他的偶像，所以他发现他侍奉的果效出现了问题。第二，他也发现当他这样忠心服侍神的时候，竟然得到的收场就是皇后耶洗别要拿他的命。他好像给我们看见侍奉神一定会祝福，如果神我们侍奉神神不祝福的话，一定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向神讲话，神为什么你不祝福我们，我们已经这么尽心去服侍，为什么你不给这些东西，我们不带领多些人来我们的教会。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以自我的动机驱使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跌落这样的陷阱。看结果，看我们的服侍神祝不祝福。但是我们知道侍奉的主权是在神，差人服侍的主权是神自己，服侍的结果也都是由神去决定。我们现在就看看耶和华上帝怎样去帮助他的仆人在这个跌倒的状态里面重新的站起来。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五到十八节，我们看见神针对以利亚的需要，先让他休息，让他的身体和他的精神可以复原。神亲自为他预备他早午晚几餐的食物，神让他能够安然的入睡。但当他去到何烈山，就是被称为神的山的时候，神就在那一处向他显现。但当我们留心看神怎样去向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圣经的作者一次、两次、三次讲给我们听，耶和华不是一些人以为神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例如不是在狂风大浪 的状态的里面，第二不是在地震那个这么大的摧毁的能力的当中，第三不是在烈火的当中。圣经作者好像特别讲给我们知，有些人觉得神同在的时候一定要很伟大，很多神迹奇事。圣经的作者特别讲给我们知，当神临在的时候，神以他微小的声音 向他的仆人说话。神的话语就是神同在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有些人问，到底信仰的权威在哪里？有人觉得信仰的权威是在一些人的经历的当中，有些人觉得信仰的权威是会在教会的传统的里面，很多人觉得一个人的信仰的权威是在理性的里面，如果理性通得过就接受，理性通不过就不接受。感谢神藉着改教的先言先圣给我们看见，信仰的权威是回到圣经。原来信仰的权威，我们所有衡量对与错、真与假最重要的权威是在于神的话语。所以当神向以利亚先知说话的时候，神是藉着他的话来向先知显现，神的话语就成为他面对人生最重要的指引的方向和力量，是神的话的临在，让先知亲身体会神的同在。神的话怎样帮助先知呢？神跟他说，他说整个人类历史政治的权柄是在他的手上面，是神掌管历史的进程，所以君王的兴衰是在神的手里面。刚才宇 Sir 带领我们为香港祈祷，有人问香港的前途应该是怎样，是不是我们的祖国的政权去控制香港的未来，定是那些争取民主的人如果能够争取到民主普选就是香港的未来。当我们回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国家兴衰、城市的兴亡在乎神自己，只有神才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宰。神的话鼓励以利亚，俾他知道，俾他知道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那个想追杀他的耶洗别和阿哈皇帝，他们很快会成为过去。所以神跟他说，你高耶户做皇帝，因为追杀你的人很快就会离开。神的话也都跟以利亚先知说，他说你的未来的侍奉就是要高立一个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以利沙。所以以利亚有个新的侍奉的方向，就是要栽培一个的门徒，让他能够继承他在这个这么黑暗的年代里面成为神的先知。神的话也都安慰以利亚，以利亚在神的面前说，只是得我一个先知为你大发热心。神对他说，我已经为自己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神的话安慰他，让他知道他不是孤单一个人来面对这些的挑战和困难。神的话成为他人生新的方向的指引，神的话成为他人生可以继续向前走的力量，神的话给他的人生再看见他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发现以利亚之后不再求死，他真是去高立神要他高立的人，然后继续在这个这么黑暗的年代里面为耶和华作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主耶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圣经说有两个人出现在登山变像的当中，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先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今日你在生活侍奉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但愿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从神的话里面再一次得到鼓励和帮助。以赛亚先知他说过，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句说话出自神的口，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我们人生，当我们遭遇困难疲乏，或者在侍奉里面我们的心好像想倒退的时候，回想神的话语。圣经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神的话语的亮光当中，能够重新确立我们的人生。当神的话向以利亚宣讲出来之后，以利亚再不成为一个自己自我驱使去侍奉的人，相反他成为一个被神呼召的先知。他走以后的路就是一个按着神的心意要走的使命的人生。所以好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从神的话语的里面得到鼓励，从神的话语的里面能够看见你领受神的使命是什么，而按着神给你的使命来走人生的路，让你的人生从黑暗的茧的当中可以突破出来，然后见到光明。